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，欢迎投稿给小编。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，
我是妙妙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，投稿的网友叫乔南。乔南私信老鱼的时候呢，先发来了两张图、两张照片，一张呢是化妆镜镜面朝下对着桌子的照片，另外一张呢是化妆镜。镜面正对着卧室门的照片。乔南说自己啊，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睡觉之前啊，都会把这个化妆镜翻过来，就是镜面朝下。但是事情发生的这天啊，就是当天是中元节，镜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翻过来对着门了，然后他就表示绝对不是自己或者家人翻动的。
那是不是他忘了翻？
他肯定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一个惯
肌
性，
肉记忆。
对，它形成一个惯性，它肯定会翻，所以它用这个东西做开头，在众多投稿中就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然后乔南他来投稿说他是个什么事儿呢？说他是这个家里面出了问题，应该不是家，是小区出的问题。说自从他搬进这个小区啊，就出现了各种怪事。乔南住的这个地区啊，这个城市啊，应该是属于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，所以他说因为疫情的事情呢，他经常能看到很多人被接走。所以经常做噩梦，然后故事发生这一天呢，乔南他要入睡了，半梦半醒之间，他听见一个忽远忽近的声音在问他，自己能不能进来躲一躲。乔南没有回应，他就睡眼惺忪的看着门口，一开始还好，后来他定睛一看的时候被吓醒了，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瘦长的影子撑着一把伞站在自己的床前面，然后问他就是能不能进来躲一躲。乔南这个时候，他就是下意识的问了一句：“下雨了吗？”因为他看到打伞了嘛。
他这个关注点挺奇怪，
然
他
后，
难不应该先问他是谁吗？
我应该不是先应该蒙进被子里，蒙进这种躲鬼堡垒里面吗？然后他说，他就问完就睡着了，就没有后续了。啊，然后这是这第一个故事，第二个小故事，就第一个小故事，第二个小南就又说回他的小区了，说他自己住的那个小区啊很老，不仅房子老，而且整个小区也都是老年人，没有什么年轻人。其实这个情况跟我住的小区很像。
我小区也是，老小区一般都这样，年轻人很少。
我小区我发现是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上下班的时候就是老年人出没的时候。当我平常我就是那种，因为我的上班点比较奇怪。跟大家正好岔开来，所以我可能上班就出来的时候，正好这些年轻父母啊，或者中年人已经都去上班了，我碰不到。好，然后乔南说，事情发生的这天呢，他跟他哥去看电影，然后看完之后呢，吃了一顿烧烤，回小区的时候已经凌晨了，两三点钟的样子。他看见三个人影在小区的那个衣服捐赠箱附近。哦，不知道你们小区有没有这种，我们小区是有的，
没有，我们小区没有。
一个铁皮箱，然
对，
后
我知道什么
啊。
样，只是我们小区没有。
对，捐衣服的，然后他看到这三个人影呢，就是好像在里面找东西或者是扒拉东西，而且这三个人啊都穿着同样的白色的衣服，白衣服白裤子，然后在扒拉的时候呢，上半身几乎都要爬进这个捐赠箱了。乔南第一反应就是说，哎，这三个白衣人是不是早上打太极拳的老人？但一想也不对，对吧？凌晨两三点钟谁打太极啊？而且老年人这个时候应该都是在，
凌晨两三点，我碰到白衣服人，肯定先跑。
然后，而且他说这三个人看起来动作非常的缓慢，就是很迟缓。他跟他哥就没有停留，就直接回家了。然后路过这三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瞥了几眼，就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后来他问了一下小区的邻居，他没问这个三个人，他就问这个衣服捐赠箱的事情，说因为啊，这个小区里面老年人比较多。所以有一些老人过世之后啊，那些子女图省事儿，就把老人生前的衣服全部丢到那个捐赠箱里面。而且他们小区只有一个捐赠箱，所以他觉得那三个白色人影是不是在找自己生前的衣服
有可能，太有可能了。
？OK，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个投稿的故事。
我这边第二个故事是我在网上论坛里面看到的，以下我就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了。
好的。
这是我真实的故事，故事在这个人是。 哦，不是这个人，是应该是我、
哦、
住在，
不是这个人，是这个鬼。
我住在重庆的某个小区，
嗯，
我们小区呢闹鬼闹很奇怪，就那种阴气比较重的时节，什么清明节、中元节这些都不闹鬼，夏天那种阳气最旺的时候却会闹鬼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同事聚餐，唱完歌吃完饭回去，大概就两点多了，凌晨两点多。然后我就打车到小区门口，下车走进去。路上呢，我听着耳机边听歌边走，然后声音开挺大。听着听着，突然耳机里面就有一阵说话声，好像是在喊谁名字。我立刻就把耳机扯，吓了一跳。然后就是很紧张嘛，然后感觉好像有人在跟着我。然后我回头一看，就发现离我大概二三十米距离有一个人站在那不动，就像一直在看着我一样。我觉得特别不自在，然后我也没管他，我就还是往前走嘛。但是后来慢慢觉得身后一传来一阵阵恶臭，腐臭，就像那种死老鼠那种。你闻过尸臭吗？
啊，真没有。
没有啊。
是你闻过吗？
我也没有。
据说尸臭是那种像腊肉臭掉的那种味道。据说啊，我没闻过。
我能想象出来，但我确实没闻到，因为我好像也没，我都没见过死人，除了我爷爷去世时候那种，就是、
啊、这可不兴说啊。
对，就是普通的那种，就是
啊，就正常，
就是死者嘛。
对对，在医院的那种是吧？
就是那种比较不安详的死者，好像从来没见到过。
所以这个里面，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，他是闻到了，他自己觉得是尸臭是吧？
对，他觉得是尸臭。然后
我第一反应就是流浪汉，因为有人跟着嘛。
嗯。也有可能，然后我大概又走了几十米吧，这股臭味就一直就没消散，然后心里就有点恼火，然后又回头去看，那人还是保持就是和我差不多二三十米这样距离，什么也没做，就这样一路走啊走，然后他一直就跟着我，但是我又看不清他脸呢，就觉得他身体就是比较那种瘦的那种，骨瘦嶙峋那种，背有点驼，穿到一个老式那种衬衫一样，应该是个老人。然后我就加快脚步了嘛，然后就走到我自己小区楼下，转过头看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然后我这时候就松了口气，准备去按电梯。当我走到电梯时候，刚好看到就是跟着我走的那人走进电梯里面，然后他这次我现在呢就能确定他现在是他是个老人，然后我不想跟他就坐一辆电梯嘛，就没跟进去按按钮。奇怪的是呢，这老人进去以后，电梯在一楼，就是关上门也没动过，等电梯关了大概一两分钟了，一直也没动，也没有显示往上走。然后我忍不住了，当时又尿急，就想早点回家嘛，就按了电梯，然后电梯门打开以后里面没有人，
就消失了。
对，就是那电梯也没动，然后那个老人也就不见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就上了电梯，安全到家了。然后第二天白天，因为比较晚嘛，就我睡到中午，然后后来听到楼下一片嘈杂，然后从窗户底下一看呢，就是公安都拉着警戒线，楼下站很多人，殡仪馆车都来了。就后来听说是，就是我这栋楼啊，他16楼的一个独居老人死在家里面了，身上都长蛆了，蛆都掉到15楼来了，就才被别人发现的。然后家。这老人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猫就活得好好的，
猫就吃尸体啊。
对，可能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么多天来，然后可能就吃这些。
所以他看到的那个电梯里的那个老人就是16楼的、这个、
对，你这个突然消失了，那不就是这人吗？然后这猫好像后来就一直在我们小区流浪了，然后反正盯哪家哪家就紧张的这种。
我感觉有一个逻辑自洽的问题在于、就是可能也能自洽，但在我这儿自洽不了。就是如果我能分辨尸臭，然后后面有一个有尸臭的人跟着我，我肯定会想办法跑啊，或者是逃掉啊，或者干嘛，不会这么淡定。 就他都能
可能他这个文字没有描述出来吧，就是
他都能分辨是臭了，那证明这个人也不一般。
他原文写的是就是像下水道老鼠腐烂的味道，就是
这个
一般人也闻不到这种味道，这个
或者是医学生啊，他做这种大体老师的这个
有可能。
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，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网友投稿，网友名字叫做不知名男星，因为名字比较长，我们下面就简称一下小布啊。小布说自己啊，这个故事前提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故事本身来说是一个60分到80分的故事吧，但是这个网友是目前一个120分的网友，这个网友我太佩服他了，从心里里面钦佩他。
为啥？
如果他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话，应该是真实，就是你听我说你就知道了。小布呢说自己从小就是灵异体质，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一些不正常的。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他9岁的时候，表姐去他家里面玩，因为两个孩子呢玩的比较疯，然后呢就一转眼就很晚，小布就央求表姐和他姑姑。
央求了是吗？
小时候都会这样，就是你把哥哥留下来，我们俩一起玩什么？我小时候也会，就央求下来留下来过夜，然后他也可以跟他表姐多玩一会儿嘛。然后姑姑一看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就说就答应小布了，让两个孩子一直玩到了11点才去睡觉。小布和伯姐睡一张床，因为玩的比较累啊，所以一上床两人就睡着了。但就在半夜的时候，小布突然惊醒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了之后一点困意都没有了，然后他就像被什么东西引导着一样，从床上坐起了身，然后抬头看门口，他就看到了一个长发白衣的人影站在门口。小布这个时候形容说，这个人感觉有一点飘，但呢又不是完全飘起来的，就感觉这个人整个人很轻。然后他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踮着脚的。九岁那个时候，小布他脑袋里面一片空白，下意识第一反应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啊，就往被子里面钻，然后生怕被那个白衣人看到。钻进去之后呢，就疯狂的去，想弄醒他姐姐，就拉扯他姐姐，让他去看门口，跟他说门口有人。他姐姐被小布吵醒之后呢，就不耐烦的说一句知道了，然后就转身继续睡困嘛。然后小布这个时候就把半个脑袋露在被子外面假装睡觉，因为他觉得假装睡觉这个人可能会走掉嘛。然后过去了几分钟，小布想睁眼看一看这个人还在不在，他一睁眼就看到这个人就出现他面前，贴脸，
我操，
顶着一逼贴脸，
讲脏话了，不好意思。
然后小布这个时候他哎呀，还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动了，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贴脸嘛，就是他很努力去看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发现这个人就没有五官，是白脸。对，他而且他当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为什么他贴那么近他能感觉到这个人没有五官呢？是他眼睛看到没有五官以外，他感觉到没有任何呼吸喷在自己脸上，没鼻子吗？
那我觉得还好，如果有五官可能更吓人。
我觉得没有五官也挺吓人的。然后小布就当时也完全没有办法嘛，他就赶紧闭眼，他就心里面就这么祈祷，就是希望这个人赶紧离开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觉得特别累，然后就睡着过去了。第二天他一起床，赶紧把这个事情跟表姐、跟姑妈、跟他妈妈都说了，还有他爸。然后但没有人相信他，就说这你自己做噩梦。然后表姐还在旁边补刀，说你昨天晚上他说自己啊，表姐说自己昨天晚上睡得很死，没有感觉到。过了几天，就是这个事情过去几天，表姐后来才告诉小布说，其实他也看到了，是因为特别害怕装睡，第二天也因为太害怕就不敢承认了。然后事后小布就回忆起来说，这个人除了白板以外，好像有非常红的眼睛，显得很恐怖。然后我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纸人中邪之类的那种纸人。然后后面就是小布补充了一个让我觉得他绝对是很牛逼很牛逼的人。他说他小时候啊身体比较弱，他之所以能看到不正常的人和物，可能就是因为他奶奶给他吃的补品有关。他说他14岁的时候，奶奶为了给他补身体，给他吃了很多紫河车。
紫河车是啥？
紫河车
是啥？
你想一想，中药紫河车。
我不知道是啥，我真不知道，没有。胎盘啊，
对，
是哪个生物？是人的？
人的，就是中药里面有一剂这个药叫做紫河车。然后我百度的时候呢，就是这种，它看不出来，它看不太出来，其实，
就加工以后就是看不太出来，
对，因为它干了嘛，干巴了嘛，
啊啊啊，
就是你看不出来。你说它是植物也有人信，
嗯。
但是呢，小布说他奶奶为了给他补身体，而且他们当时住的是小县城，就管的比较松。他奶奶给他吃的是新鲜的紫河橙。
啊！
我操！
你也讲脏话，
所以我很佩服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爷爷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，就把他奶奶痛骂一顿，就是。但是他奶奶比较迷信，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东西啊，
哎，这东西加工以后是有药用的是吧？
我我不太反正我不会吃，我不还有没有药用，
是是是，确实
这个东西很恐怖，就觉得。然后他投的第二件事啊，就是说自己六年级应该是差不多也13、14、12到14岁的样子吧。
对，
他可能已经吃不少紫河车了
啊，还不是一个疗程呢是吗？
所以我觉得很恐怖啊。他说那个是他六年级发生的，说当时是个什么节他忘记了，就是他们当地是要烧纸，然后当天呢他跟这个他在辅导班的同学吵了一架，吵完之后他就很生气，
就为他吃紫河车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
他就去对面商店买那个纸钱来烧纸了。但是他那个时候为了恶心一个同学呢，就一边烧一边喊，某某某来收钱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
我们小时候好像也玩过，我靠！
我操，你玩的好大，我从来不敢这些。
我小时候也吃过，就是很奇怪的东西，吃香灰。
我去，
就是庙里面那个人家烧的剩的，我奶奶帮我去求的香灰。
你是碰到东西了吗？
我不是，我是当时好像是生病还是什么的，后来。我爸妈就后来就是吃了一点就没让我再吃了。
其实你没有老鱼也没有鲶鱼野花，你一直是一个人。
对对 对, 对，
所有的都是你的幻想。
他这个比我这猛多了。
还有郭德纲讲吃香灰拉蚊香。
继续。
OK， 然后就一直在喊，某某我过来收钱。他大概就烧了一小沓，出来就觉得浑身没力气，然后头晕脑胀的，他就回教室就趴在桌子上面想缓一缓。他一开始以为是这个纸钱，这个有毒，或者是这个
闻到有害气体，
哎，有害气体，他觉得自己吸太多了，所以才会这种感觉。然后他趴着之后呢，就不仅特别累，还一口就一瓶接一瓶的喝水，一直喝，喝到10点多钟，他是下午去的嘛，然后喝到10点多钟，晚上才好一些。
嗯，
然后从此之后，他烧任何的这个纸，或者是看到别人烧纸，他都会特别晕，而且浑身无力。
PTSD 啊，
反正就是很迷啊，很牛逼。然后我们下面的另一个故事也是小布他投来的第三个故事。然后他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比较繁杂啊，他写的时候也特别特别多。我会把里面很多一些跟故事本身没有太多关系的人全部省略掉。这个时候的小布已经上大学了，他去这个密室打工。那看来小布应该年纪不大啊。
嗯，
像我们当年密室，我大学好像还没密室呢。然后去密室打工，去当 NPC 啊，我觉得他还是蛮牛逼的，没有考虑到自己这个体质啊。
忘
了。然后故事发生在寒假，说因为那几天过年呢，所以顾客不多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3倍工资，所以大家都抢着那几天上班。故事发生的这天呢是大年初一，顾客特别少，当时是上午10点钟，他们一直到下午4点钟才陆陆续续有一些顾客过来。当天打工的密室里面是4个 NPC 和一个前台，加上他们老板，一共6个人。他们几个人扮 NPC 的人呢就一直待在密室里面，然后在这边刷手机啊，有人睡觉。那小布因为觉得手机这个在黑暗里面特别亮，所以他就睡不着，然后他就在这个半黑暗的环境里面呢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就是他们四个这个工作人员一起抬起了头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不约而同的抬起了头，然后大家一起大眼瞪小眼，互相对视着，一直到他们的手机全部黑屏了。黑屏之外他们怎么按都不亮，就手机好像失灵了一样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密室很内部的一个房间，也没有窗户，说这个特别特别黑，他都已经小布都已经恍惚觉得自己有没有实体存在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唯一好就是他们这个密室他会放一些这种 BGM， 就是恐怖音乐嘛。
嗯，
他这个时候觉得这个恐怖音乐啊，平常听着恐怖，现在听的特别悦耳，
证明自己还活着。
对，然后他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然后大家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就听到有脚步声， 而他说这个脚步声的这个声音很轻很脆，就像那种高跟鞋，恨天高的高跟鞋，前脚掌着地走路，滴滴答答的声音。但是他又反应过来说，密室为了安全考虑，他铺了那种特别厚的地毯，所以他理
听
论
不
上，
到这种声音。
对，理论上是你这么厚的地毯是不可能有这种脚步声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同事很害怕的，就有颤音的在问，是不是隔壁的这个房间有装饰品出了问题？因为他们隔壁房间有一个房间挂了很多骨架悬在半空中，作为这个装饰，都是硬塑料的，说风一吹就会碰在一起。然后他们几个人都面面相觑，也不敢去确认一下。但是小布心里面就讲，肯定不是一个声音嘛，而且你室内哪有风呢？一直到他们这个几个人手机全部又能亮了，他们才一起跑到天台去看这个问题。当然，这个事情就没有不了了之了。然后之后呢，在这个密室里面还发生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，比方说，他们在房间里面布置的布娃娃突然出现在其他的地方，还有顾客投诉说有 NPC 在他们耳边吹气，这都是肯定是不正常的。然后后来不久之后，小布就辞职了。小布一辞职也没多久，说这个密室就关门了。小布说这个密室老板是属于那种全国巡演的密室，就有的密室它是全国跑，它不换主题的。
快闪店那种，
对
是
对对，
吧？
因为你做密室主题，无论装修还是你设计，都是要高成本的嘛。它就没，它不如每个城市都开一开，就这种。啊，基本上每个城市开一段时间就换其他的城市。他说等这个事情发生不久，然后这个密室关门之后啊，小布就跟这个有一个老员工在聊天，因为这个老员工是跟着老板全国跑的。这个老员工说，这种事情不是偶然，他们在一个地方开的时间久了，就会发生类似的事情。所以老于建议大家以后去玩密室的时候，慎重选择，多看看评论，有些事情
都玩心电是吧？
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
是
无。
的，是
OK。这一期的鲶鱼夜话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，还是一样，欢迎投稿给老鱼。任何能够私信到老鱼的渠道都可以投稿。拜拜。
拜拜。